医生推算，最迟2008年，我应该已经已瘫痪在床。但2010年，八年来无法伏膝站立的我，竟赫然站在客厅。我从死亡边缘回来，带病上完重点大学，还找到了在家上班的工作。十年后，当我得知身患渐冻症的真相虽无药可治，但加在心里的力量让我平安面对，并感恩灵魂的复苏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复苏的渐冻人，文雷雨。当你不能再欢笑时，你才会意识到，能微微翘起嘴角就是一种恩典。当你不能再举手梳头时，你才会意识到，能轻轻抬起手臂就是一种恩典。当你不能再跑步时，你才会意识到，迎风奔跑原来是一种恩典。太多的理所当然，让我们都在麻木中活着。是上帝为我打开认识生命的窗户，让我明白，我们活着不是理所当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2003年，我住进了西安最大的军区医院——西京医院，医生解决了我们全家人一年以来心中最大的疑惑：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一年前，我开始发现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跑步，慢慢上楼也很吃力，每次都要抓着扶手，使很大力气才能爬上楼梯。后来走平路也开始摔跤，母亲觉得或许我生病了。中考结束后，母亲带着我跑遍市县大大小小的医院，可没有一个医生能确切说出诊断结果。直到住进西京医院，老教授怀疑我得了免疫系统类疾病，但他们光凭化验不能确认，我需要再做一次肌肉活检。第二天，手术如期进行。当医生把麻药针扎进大腿，我狠狠咬着牙齿，麻药就像千万只蚂蚁在咬我，难受极了。腿渐渐麻木，医生用刀子在我大腿上划出一道4厘米长口子。做活检肌肉必须是靠近骨头的肉。当伤口一层层剥开后，医生发现之前切口太小，肌肉样本取不出来。而当他正要再切时，我哭了，可是不敢出声，因为我知道门外妈妈已虚脱，她会受不了。终于有医生看到我在流泪，才知道原来我已有痛感了。或许是因为麻药打少了，所以越往下疼痛越明显。他们又给我注射了麻药。直到出院后的5、6年里，我伤口处的肌肉都没有知觉。终于没白受苦，检验报告显示为肌肉炎细胞浸润，最后诊断为多发性肌炎。医院用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帮我治疗，但我没任何好转，整个人胖了一大圈，后来看书要举到眼前才能看到字，因为我的脸肿得挡住了俯视的视线。出院回家后，母亲找各种各样的医生和药方，不断针灸按摩，每天喝中药。我默认自己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。 但到了2008年，连这个想法也显得幼稚，命运的底线再次被击穿。我的身体开始逐渐消瘦，力气也大不如前。那年暑假回家，刚到楼下，母亲看到我第一眼就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我胸大肌已经严重萎缩，她知道医生跟她说的时间快要到了。2003年诊断结果出来，医生说如果没疗效要做好准备，假如将来胸大肌出现萎缩便可能窒息死亡。母亲把这句话压在心底整整5年，她总觉得还有希望，因医生并没说这是绝症，哪怕终身服药也行。可是看到我那副模样，她心里的最后防线也快崩溃了。整个暑假，母亲每天都劝我要再去找北京的大医院治疗，我心里认定再治也是白花钱，拒绝了母亲的提议。一位同学提醒我，可以上网查查有没有相关的治疗。我在网上找到一家石家庄医院，专门治疗这种病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母亲打了电话，结果母亲隔天就赶到学校，帮我办好请假手续，带我踏上北上的火车。经过一夜颠簸，我们来到那家医院门口，我的心凉了。那是一家又小又破的医院，我心想，西京医院那么大都治不好我，何况这小医院呢？但当我们走进门诊大楼时，导医台护士一看见我，就猜到我大概什么病，要挂什么科。我当时很惊讶，以前遇到许多专家都没听过这种病，或许这家医院真的很专业，我心里燃起一线希望。等我们见到之前联系的免疫科主任时，他告诉我们，因为我病史比较长，所以建议我们做间充质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。骨髓用我自己的，每次大概抽20毫升，总共抽3次。不过假如哪一次发生骨髓凝固，都要重新再抽。蒙上帝眷顾，我的骨髓每次都抽得很顺利，而且培养的时间从来不会延期，都是如期回输。这次手术之后，胸大肌基本没有萎缩的迹象，并且慢慢开始长肉，我的性命终于保住了。回家休养，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那些植入体内的干细胞修复我损伤的肌肉，等待着有一天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。人比之前胖了一些，肌肉没有再萎缩，但力气仍没恢复。我再次灰心，想要放弃。我知道保住性命已是万幸，或许不该再奢求什么。虽然没等来身体的完全康复，但就在我最失望时，一扇新的窗户为我打开了，尽管当时的我那么悖逆。那天阳光特别温暖，冬日里少有的晴朗，母亲陪我一起去院子里晒太阳，同院的阿姨来打招呼，我们跟她并不很熟，但那天阿姨主动跟我们攀谈，说过几句之后才知道我们是去做手术了。她什么话都没说，就只问了一句，你们信耶稣吗？然后她就跟我母亲谈了很多教会的事，大意是让我们信耶稣，因为耶稣能医治人，他还送给我们一个牧师讲道的 MP3。 我不屑一顾地揣进兜里。母亲只要听说哪里可以治我的病，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，即使当时她并不认识这个信仰。每个星期天她都会跟着那个阿姨去教会。有一次弟兄姊妹唱诗歌时，母亲突然哭了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内心被很深的触碰到。 他根本不会唱，但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。聚会结束后，讲台上有人问谁愿意相信耶稣，母亲一下子冲到台前，把我和他的名字写在上面。谁能准确知道我们的缺乏？从那之后，教会知道我家的情况，他们一行五六人同来家里看望我，大多是50多岁的教会同工，其中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。他们并不知道我家的具体位置，但就凭着一个地址一路打听着来到我家。那天天气特别冷，大白天我都钻在被窝里，但他们却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我家。他们跟母亲聊了会儿之后，就说要为我祷告。那时我并不知道祷告是干什么，我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听他们祷告。突然有几个长辈哭了，哭得特别伤心，仿佛那痛苦就在他们身上一样。自从我得病以来，尝尽了人情冷暖，就连亲戚也与我们疏远，我能依靠的只有父母，更多是母亲。但他们的到来，他们的祷告，让我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，一群被爱包裹又用真诚的爱去爱别人的人。当时的我被这种爱深深吸引。后来我去教会聚会，发现高中数学老师竟是那里的牧者。上高中时，我就觉得他与其他的人不一样，他的谦卑柔和就像从骨子里生出的一样。到教会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信耶稣可以使人在生命中养成这样的品质。那段时间虽是回家休养，但每天还要继续吃药打吊针，每个月高额的医药费成了家里最大的难题。有一次在寄钱买药前两天，母亲把家里的硬币都拿出来凑数，只凑到200多元，足足差了2000多块。母亲那时还不怎么会祷告，而且母亲每次有什么事都自己担着，从不跟我和爸爸说，免得增加我们的负担。就在祭前前一天，教会长辈们又来家里看望我们，一起祷告完后，他们准备离开。走时，母亲发现一位长辈正往我们家沙发缝里塞钱，他就拽着长辈的手婉言谢绝，因为能来探望我们已经很感激了，再拿钱实在过意不去。但长辈说这是神给他们的感动，说我们家需要这些钱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从神领受就好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虽然不是很懂，但只能先接下来，因为确实很需要这笔钱。等大家走后，母亲把塞的钱找出来，加在一起不多不少，刚好是差的医药费。刚开始母亲觉得是巧合，并没有多想，但到后来只要我们药费一紧张，寄钱前一天就一定会有人来看望，每次给我们的都不多不少，正好是我们所需的。这下母亲开始相信了，因为没人知道我家的需要，而且每次的药费都不同，医生配好药算好钱后才临时通知我们。如果说有谁能准确地知道我们的缺乏，那就只有上帝，是他把感动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，赐给我们这一切所需的。那段时间我的高中老师一有机会就来家里看我。有一次他说，教会一直为我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祷告。小男孩是肾病患者，已经很危险了，但教会为他祷告一段时间后，小男孩奇迹般好了。等他再去医院复查时，医生都不敢相信化验结果，他的肾脏一个加号都没有，与常人无异。听到这消息我很兴奋，我想只要我好好信耶稣，我也一定能好起来。我殷勤地参加主日， 教会无论大小聚会我都去参加。我那时完全把主耶稣当成可以让我痊愈的医生来信。每次聚会我都不愿意也不敢听见奉献这词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把自己奉献之后要付什么代价，或许要去偏远的地方，各种奇怪念头被塞进来充斥我的脑袋，令我害怕奉献。我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因此无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终于，上帝借一次青年聚会教导我。我看到全国各地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上帝家里，述说上帝的恩典，我觉得很惊奇。我一直以为信耶稣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或像我这样，因为自己有需要才来的。可是，他们每个人都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而且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和喜乐。当我看到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男生在讲台上真诚地讲圣经故事时，我的眼眶由湿润到决堤。我终于在心里开始认识到这位神是生命的主。那天晚上回家，我跪在客厅，一个人痛哭流涕地祷告：主啊，我只有感谢赞美你，即使是这样的我，你也不嫌弃让我听到你的真理。孩子竟然还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除了亏欠还是亏欠。只有把自己以后的日子都交在主的手中，唯求主带领孩子走过。这样祷告之后，心一下就开了，像是从捆绑中释放出来，骤然轻松。从那天之后，我才开始认真读圣经，认识这位神。有一天，母亲在电视上看到，原来西安一家医院2003年就已经能做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，她后悔这么晚才知道这消息。其实，我原本是一个以为做任何事，只要自己尽最大努力就一定能行的人。如果不是因为病，我很难真正伏下身来跟主说：孩子只有依靠你，孩子只有交托你。2010年，在我准备复学之前，有一天我在客厅里站着，觉着双腿特别有劲儿，我试着蹲下去，想扶着膝盖站起来。之后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，我真的站起来了。要知道，8年来我都无法扶着膝盖站起来，但那天我赫然站在客厅里。父母瞪着眼睛看着我，他们也不能相信这事实，因为那时已过了恢复期，医生说半年会有效果，如果没有，之后基本也不会有了。我们一家人都哭了，一起在客厅里唱诗、祷告、赞美主。因为神知道我回学校所需的力量就如此加给我。我顺利大学毕业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到2013年时，我得病整整11年了。可能因为工作很累，我的状况又开始变差。7月，我再一次踏进西京医院住院部，想尝试一下免疫球蛋白的疗效。2003年，医生建议过，但因为经济原因我们放弃了。入院后情况却发生了180度转变，所有的医生和教授都认为10年前误诊了，我的病不是多发性肌炎，而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，就是俗称渐冻症的遗传性疾病，无药可治。听到这些，希望轰然倒塌，多年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来，压在我们身上。我以为我会就此消沉，再也爬不起来，但上帝知道一切，我内心竟出奇的平静。我可以很坦然地跟弟兄姊妹述说我的病情，虽会流泪，但并不悲痛欲绝。如果2003年我就知道这诊断，说不定我已活不到现在。 一直误诊，维系了我们一家十年的希望。我上完了大学，找到了工作，像所有同龄人一样体验着平凡生活。当弟兄姊妹知道消息后，他们来看我，都觉得我住院前与住院后情绪变化不大，我还是那个幽默爱笑的我。主耶稣把平安放在我里面，想想真是感恩。神知道2003年的我和家人担不起那副重担，当十年后我们得知真相，我们已经强壮的可以接受。更奇妙的是，当母亲拿到我第二次肌肉活检的化验单，给2008年做手术的石家庄的医生打电话时，他毫不惊讶地告诉母亲，当年我去时，他们已经怀疑我是肌营养不良，只是没有告诉我们，但在用药时都在朝这个方向用，虽是误诊，但其实我的治疗并没有耽误。就在西京医院说无药可治时，我们了解到还有一种药可以起缓解作用，而这种药就是石家庄医院之前也给我用的药。当母亲跟西京医院的医生提起时，医生都不知道有这种药，而且他们已觉得我是个奇迹，因为按他们推算，最迟到2008年我已瘫痪在床，但直到现在我还能走路，虽然走得不好看，但我还能走，这真是解释不通。我还能说什么？只有感恩，只有赞美。因着我还能呼吸，还能走路，我感恩。因着我还能写字，还能唱歌，我感恩。因着我还能上班，还能参加聚会，我感恩。因着神赐下对我不离不弃的母亲和细心教导爱护我的属灵长辈，还有那么多爱我的弟兄姊妹与帮助我的朋友，我感恩。神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境界童工对雷雨本人的采访手记。蒙娜丽莎的微笑，文许家璇。初次见雷雨，我以为她是一位害羞内向对人冷淡的女孩，因她几乎面无表情，说话声音也很小很轻。然而当我们一起促膝而谈，听他一点一点讲自己的故事，我才发现雷雨其实一直在微笑，发自内心的喜乐的微笑。因面部肌肉不听话，他只能拥有淡淡的不易察觉的微笑，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样。除了病人身份，生活中的他和普通女孩一样，读完了初中高中，考上了重点大学，西北大学中文系。在大四临毕业时，他甚至先于班里很多同学找到了一份文字编辑的工作。这样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顺理成章，而于他实在是奇妙恩典。初中高中，他能上课的时间连班里同学一半都没有，上学休学治病再上学，但他的成绩一直都很好，考取了西北大学。然而上大学第一天，他就开始面临新的困难。大学宿舍上下铺，他被安排到上铺。送他来学校的雷妈妈去找管理处，希望能调到下铺，却碰了钉子。就在雷妈妈为女儿住宿问题忧心不已时，他遇到了学校领导。 领导听完雷妈妈的诉说，立刻安排雷雨住进学校专为身体不便的学生准备的特殊宿舍，比普通宿舍宽敞很多的四人间，有四张舒适的单人床。此后大学四年，雷雨就住在这里。雷妈妈为照顾雷雨，希望能在西安大学找一份兼职，可没有任何关系背景与熟人的母女俩完全没头绪。雷雨上体育课，雷妈妈在旁边看，想着去哪儿找工作。与雷雨第一次见面的体育老师得知后，告诉雷妈妈，学校后勤部刚有一名保洁阿姨，嫌工资太低辞职了。平时即使是保洁工作，人员也是固定的。雷妈妈很顺利获得了这份既能照顾女儿，又能有点收入的工作。当时月工资只有几百元，但她已知足。为了省钱留给女儿用，雷妈妈舍不得在校外租房子，就睡在放清扫工具的工具间里。工具间狭小拥挤，睡觉时身体舒展不开，只能全身而眠。但雷妈妈觉得能让她有个不花钱的睡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。工具间冬天里没暖气，雷妈妈只有一条薄棉被。她告诉雷雨，有一天晚上她越睡越冷，冷得浑身发抖，像掉入冰窟窿，感觉冻得快死了。他在睡梦里大喊，耶稣救我，主你救我。然后渐渐的竟然不再觉得冷，甚至暖和起来，于是安稳睡沉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薄棉被掉到地上了，可他全身热乎乎的，脸蛋红扑扑的，他就在工具间里赞美主。从此他住的工具间虽然没暖气，按理说是整楼最阴冷的地方，可只要一进去，热气就扑面而来，盖条薄棉被睡觉足矣。其他保洁同事听雷妈妈说她的工具间暖和，都不相信，因他们的工具间已冷到湿拖把都冻成冰块。从此大家的拖把就都放在雷妈妈的工具间，这样就不用每次先解冻了。因雷妈妈是新来的，保洁同事有意和她过不去，比如刚扫干净的地面转眼就被撒上了雪花般的碎纸片，但雷妈妈从不去计较什么，地上脏了就重新去收拾。她很单纯的相信，不要恨别人，主会帮助她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事们非常惊讶，觉得这人很特别，是个好人。渐渐的，雷妈妈反而成了被帮助最多的人。需要请假照顾雷雨时，同事们就主动帮她干活，不让她请假，免得扣工钱。她太累，身体吃不消时，同事就让她坐在旁边，她的活他们帮她干完。雷雨大学期间只有一位腿部有残疾的室友，等那位室友毕业离开后，偌大的宿舍就只有雷雨一人住。宿管员看到雷雨和妈妈的情况，主动请雷妈妈搬到雷雨宿舍住，这样雷雨能获得更好的照顾，雷妈妈也不用睡得很辛苦。雷雨的同学们都很喜欢来他的宿舍玩，因为那里有家的温暖，雷妈妈也会给大家做很多好吃的。所以西北大学的四年对于雷雨和妈妈来说，充满了温馨的回忆，充满了感恩。快毕业时，雷雨看到同学们整天跑招聘会，四处投简历找实习，他也很希望能找到工作。雷妈妈安慰他说，以你的身体情况，能顺利拿到大学文凭也很好，毕业后回家，妈养着你。同学们也说，现在找一份工作多难，我们都还没找到，何况你呢？同学们说的也没错，雷雨走得很慢，赶公交车对他来说太辛苦，他需要经常看病、吃药、休息， 工作可能时常会中断，什么样的工作或老板不在乎这些。可是雷雨真的希望能有一份可以补贴家用的工作。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他也想体验一下工作的感觉，他只能向主祷告。离毕业没多久时，雷雨一位要好的同学告诉雷雨，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了解到雷雨的身体状况后，依然愿意面试他。这位同学在这家公司也干了一段时间，他的老板希望他能帮忙招聘员工，组建一个编辑小组。同学几乎立即就想到了雷雨，而他的老板是医学专业出身，对雷雨的疾病是有所了解的。同学向老板保证说，雷雨虽然身体不好，可专业扎实，工作认真。面试后，老板不但愿意招雷雨，还给了他特别的福利。平时在家办公，需要时再去单位，如果因病需要请假也没问题。雷雨就这样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工作，他高兴极了。告知同学们好消息时，大家也高兴得难以置信。而给他介绍工作的同学，在雷雨入职后没多久就辞职了。他告诉雷雨，他早就想辞职了，只是一直拖着。雷雨来了，他对这家单位就更没有留恋了，就好像把雷雨招进来后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一样。这一切就像为雷雨切身安排好了一样，而且安排得细致入微，恰到好处。雷雨和他的家人知道这些不是巧合，是他的主在帮助他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雷雨兢兢业业工作了一年多，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工作，但他丝毫没有松懈。老板日益信赖他，他若是需要请假治病，这位私企老板也不会扣他的工资，甚至当他身体吃不消时，也同意他请长假休养。一路过来，我真的觉得加在我身上的恩典数算不清，雷雨轻轻地说。我听着他的经历，内心也充满喜乐。2014年春节后，雷雨和妈妈辞掉工作，离开西安，回到宝鸡老家。但与雷雨在一起，透过他清澈单纯的眼睛，我只看到了满满的平安喜乐。虽然展现不出开心的笑容，但他还有爽朗的笑声、幽默的言语、美好的文笔。即使这些他都展现不出来了，他还有一个健康的、被主爱充充足足包围的灵魂，以及爱他和他爱的爸爸妈妈、弟兄姊妹。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诚实面对自己。 想更多的道理，干渴的心再次忙你，我渴望更多经历你，除去软弱重新站立。